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信息聚会，请打开诗歌446首，诗歌446首，请姊妹为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来唱。
大山最青岛，大
第四节讲到，谁遇试炼仍要镇定，因为在火窑中有荣耀的神子同行，仇敌终要击空。仇敌不放过我们亲爱的梁师母，次次都要把他打倒，不让他来聚会，不让他祷告。但是仇敌没有想到，我们的梁师母凭着信心，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次次都来聚会，次次都要祷告，仇敌击空。我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啊，我们第一节第六节大家一起唱，二四节弟兄，三五节姊妹，来。
神的应许不能飞去，句句都是坚定，信心从来不用凭据，因神言出必行，天地虽能被焚烧，小山大山虽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借主话得成。弟兄们，你心像亚伯拉那样举目望天，
起来，天地虽能被焚烧，小山大山虽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借主话得成。姊妹们，歌一起来，天地虽能被焚烧，小山大山虽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借主话得成。弟兄们，虽
起来，天地虽能被焚烧，小山大山虽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借主话得成。
姊妹，
哥，天地虽能被焚烧，小山大山虽倾倒，但那相信主的人必借主话得成。
一起来，第六节，
凡事依赖神。
些祷告。
天父，我们来赞美你，因为我们真的要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信实的。
阿门。
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永不改变。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是。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阿门。
因此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后裔，如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如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但是算为义的这句话，不单只是为了亚伯拉罕说的，也为了凡按照他的信心的脚踪去行的人说的。今天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信心赐给我们，我们因信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阿门。
我们因着信，我们也承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
亚伯拉罕所等候的，所切慕的，并不是地上的基业，而是在天上那一座有根基的城。
阿门。
今天他是怀着信心死的，但是还没有得到所应许呢，因为我们的神叫他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
哎，是。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将这信心赐给我们，你的信实坚定在天。
阿门。
你的应许永不改变。
阿门。
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更多的信心，让我们靠着信心继续的向前行。
Amen.
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来经历你的大能，在信心当中来看见你伸出来的膀臂。
Amen.
在信心当中我们来认识主，你是我们的神。
Amen.
诸天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唯有你是神。
Amen.
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
阿们。
也唯有你是我们前行在这仕途上唯一的避难所。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求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Amen.
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Amen.
让你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Amen.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你儿子不死的能力。
Amen.
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是的，感谢主，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以信为本的人，都是凭着信心等候主的话得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祝福今天的聚集，祝福你的仆人，祝福你所有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的光中信心更加被建立，我们的盼望更加坚定。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我们请莫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啊，让我们有机会多多来复习他自己的话。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也叫我们里面靠着他的话，我们可以在地上坦然无惧啊，过这样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的题目是信徒一生的道路。信徒这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些相信神跟随神的人啊，我们不是教徒，我们是信徒。因为他用他自己的性命买赎了我们这些人。我们先来读一节的经文，印在我们的程序单上面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们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呢？是因为里面有那个信，而这个信是从哪里来？也就是说，这个信心，这个信靠神的一个信心从哪里来呢？其实是神给的啊。所以我们是凭着神给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喜悦我们这些凭着信心来跟随他的人。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都是你做成的，我们就是白白的领受。虽然我们这些人哦，原本是犯罪堕落，惹你愤怒的，但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所流出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愆。主耶稣的义就遮盖了我们，我们在父的面前被称为义，完全是主耶稣宝血所成就啊，这伟大的功效。我们谢谢你，我们所有的啊信心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并且你要叫我们这些人啊在信心的功课上有更多的学习，也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借着圣灵天天在我们身上做工。主啊，真的叫我们能够啊努力呢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能够叫我们义无反顾定睛在主耶稣和父神的荣耀上。主啊，我们跟随你啊，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把荣耀、称颂、赞美、敬拜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水声很不起来。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信心啊，因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们都要来经历啊信心的一个运用，还有经历啊信心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一个果效。就是你平常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你也必须要有信心的啊。我们跟人的一个交往，跟社会的一个组织啊，还有一些事业的规划，各样的建设，没有一样你是可以不寄托在信心上可以成就的。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人类一切的关系发展啊都要停顿，并且呢可能也不能维持啊。所以信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上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那个讲到是世界上的一个信心，在世上过生活，在世上工作啊所需要的一个信心。但是属灵的一个信心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截然不同的啊。属灵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相信他所为你成就的救恩，相信到那一天啊他还会回来提携我们，并且我们到那一刻身体得赎，要变成像主耶稣的荣形啊。这都是在属灵的信心啊跟属世的信心上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除了通过这个信心以外呢，我们一生的道路里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那么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啊，还有包括我们需要学习的顺服，我们需要学习倚靠啊，以及跟随圣灵的带领等等。所以讲到一个跟属世不一样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这纲要的第一大点说到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跟世界上我们过生活的信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就天然的人就会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说到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这短短的一节呢，但是已经把这个讲的挺清楚了。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再读一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哦，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很清楚很明白的就讲到，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那他前面讲到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们今天有什么好，也不是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来讨神的喜悦，是出于他的恩，也是因着信，包括这个恩典，包括这个信心，都是神赐的，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另外在提摩太的后书一章十二节保罗也写了这一段，也叫我们可以明白这个信心其实是从神来的，是很宝贵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做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保罗为了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他吃了非常多的苦各样各样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苦他都吃过。他受这些苦难他不以为耻，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谁，这是圣灵的启示，不是我们这个人凭着头脑知识可以明白的他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他在主的面前到一日要交账，但是他后面话不是说，翻译是或做他所交托我的，所以你看到他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完全的合一的，主交托他的，他将来要向主交付的神都已经保全这些事，这都一切在神的你手里。这个信心你想何等的大，我们今天在地上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我们需要信心的度量要增加，我们也相信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到那一日一定要完成他所交托我们的，一定要成就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他的，好像我们说有朋友到你家里来，你接待他或者是公司里面接待客人，但这个地方的意思，他是英文是 receive， 你接受他，你把他接到你的心里面去。我们的信要到达这个地步，你真的把他接到你的里面去，你相信他就圣灵把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完全的启示我们那个信，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神赐给我们做儿女的权柄，这是何等大所以没有一样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尽心的追求，但是神要做那个信心增加的工作完全在他的手里。那一个得救的信心我们特别强调说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你就发现世人都不觉得他需要得救，世人觉得说他可以自救甚至他觉得说我不需要谁来救我，但是我们都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那个是人所要面对最可怕的一个结局。但是呢，我们这些信他名的人，他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上所有罪的代价，我们到那一日面见父神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但是讲到得救的一个信心呢，它也有两面它有两面，我们要来看一下，是属于客观的方面跟主观的方面。客观的方面就是说这个是好像在外在的环境里面，那么客观环境是客观的方面是根据神的信实和应许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那首诗歌一再讲到，因为有那样的一个信心啊，你的信心是神给的。为什么你可以信？不只是因为神给你，而且你看到这位神是信实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从无谎言啊。那么根据神的信实，圣经里面讲说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还没有出生，世界没有造成以前，他就是信实的啊。讲到他的应许呢，从不落空啊，也就是说这位神不改变，但他说的一定算数啊，而且要成就。这是在客观的方面。那么客观方面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要勤读圣经啊。圣经是神啊漠视那些啊写圣经的人。那么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你才知道他是啊那位自有拥有信实公义慈爱应许，他的应许从不落空。另外在主观方面呢，是根据圣灵在每一个信徒心中的一个感动还有见证。这个是每一个信主的啊儿女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我们亲身可以经历到啊，圣灵在我们心中要做感动啊，圣灵要在我们心中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真亲身经历的，所以它是属于主观的方面。所以一个得救的信心不只是因为是神赐给我们啊，圣灵也在里面做工作。所以很奇妙的，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人，你觉得他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不信主啊。但是神不是拣选世上看为啊聪明的能干的，神拣选我们这些人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当然也是因着他在创世以前他就定义拣选，但是在我们这边他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呢？所以一个得救的信心是信徒开始走这一生道路一个开始啊，非常重要。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不是凭世上的信心，不是凭我们自己本身啊，觉得说我比别人有信心，我所以信耶稣，不是的啊，是神赐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讲到要顺服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我们信了主，但是神所有的命令啊，神所有盼望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做的不要我们做的，我们是不是去做，这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顺服。如果我们只是信我们不顺服的话，我们这个人跟神其实是离得很远啊。在圣经上说仅仅得救啊，就是那个光景。但是顺服神的旨意，一就是按照神的意思我们要去做啊，或者他说我们不要做的事。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啊第七章的21节，这一段经文我想弟兄姊妹们都蛮熟悉的啊，我们一块来念一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觉得我们称呼主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在各样的聚会当中啊，在白饼的聚会当中，当然我们称呼主很自然的。但是他这里讲到说，主耶稣自己讲的话，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称呼主的人还不能进天国，那什么人才能进天国呢？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神的旨意不只是要明白，我们还得去行。当然我刚才在前面讲到得救的信心里面有说过，在主观跟客观两方面。在主观的方面，我们当然我们要勤读啊神的话语。在客观方面，我们要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领啊。那这里讲到说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他英文是说 That's the will 啊， 做他要你做的事啊，你就是遵循他的旨意。另外，在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啊，也是我想弟兄姊妹们比较熟悉主耶稣亲自的话啊，亲自讲过的话。14章21节，我们也一块来念一下，这样我们印象会比较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的这位神，他是说话的神，他也在我们身上有一些要求的啊。他说有了他的命令呢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他的。我们常常说要爱主，爱主怎么样是爱主的一个行表现呢？就是有的他的命令又遵守的。我们不可能说神对我没有什么命令，所以我不必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的啊，但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遵行。那么这地方的遵行呢，他是说 keeps 持守啊，你持守他的命令，跟你去做他的命令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今天如果说一个孩子他说他爱父母，但父母跟他讲的话他一样都不做，那是爱吗？同样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有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啊。那后面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哦，这是很大的事。天父怎么爱我们？因为我们爱主耶稣，其实这个爱是从主那边先来的。我们本来是要灭亡的人啊，他用自己的性命买赎了我们，那他爱我们，我们感受到这个爱，我们愿意去遵行他的命令，这就是爱。那父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常常说主啊，什么时候你向我显现，什么时候啊，我能够好像面对面看到你。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赐下圣灵保惠师，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啊。圣灵向我们说话，就是他向我们显现。为什么圣灵好像你感觉不到呢？很多时候我们被外面的追求啊，把我们的心拉远了，圣灵说话我们也听不到。但是要 keeps 要遵守啊他的命令，你爱他，他一定要向你显现。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0章36节，一起来念：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我向主祷告这么久他都没有成就这件啊？那神的应许到底成不成就呢？神当然有他的主权，他什么时候要成就，要如何成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是主啊。我们常常把主当作仆人一样啊，我们的祷告里面常常向神求这个求那个，我们把这个地位颠倒了。他这里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啊。神而行完了神的旨意，他英文也是说 have done， 你做完了，神在你身上有的要求你做完了啊，那神的应许就来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就看神来行一个神迹，神不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可以真的对神的认识更深刻一点啊，因为他的话里面其实就把他自己向我们表明了啊。神的应许按照他的时候来到啊，但是呢，他的应许要成就，我们在地上也得做我们该做的。如果你啊从来就不读主的话，然后你说我向主求什么，他怎么不应呢？啊，前面那一段经文讲到，你不爱他。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有什么要求你知不知道呢？哦，他在我们身上都有应许，他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很美好的，其实已经赐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在求啊。 像你常常有一个有喜乐跟平安的感觉，哪里来的？神给的啊。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赐下很多很多的祝福，赐下很多很多神丰富的产业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本来脾气暴躁的人，可能后来就人家看你很温顺，这都是神赐的产业的啊。当然在那以外我们有需要的啊，他也答应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按照他的意思来生活。我们再看一段啊，是在约翰一书啊，老约翰啊，使徒约翰他所写的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悉哈，我们一块来念。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想这句话对神的儿女来讲啊，应该我们都经历过，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可是很多还不信主人，他们还在追求世上的很多东西呢啊，因为他们里面眼睛没有被开，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永久的拥有吗？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但是有一个是不会过去的啊，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啊。所以你看，你要追求永远的还是暂时的呢？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啊，也就是说我们要遵行啊，他英文也是 does the will 啊，要照他的意思去行。所以我们不只是有了神所赐的一个啊得救的信心，我们呢还要顺服他的旨意啊。其实遵守神的旨意不是那么样的难啊，看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那在这个信徒一生的道路里面呢，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啊，就是倚靠。这个倚靠说题目，这个提纲是说因相信而有的倚靠。如果你不相信他，你敢靠他吗？你因为圣灵启示，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那位啊有应许他就会成就的神，并且最大的就是说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你相信他，你才敢去靠他啊。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三篇啊第五节怎么说的啊，这是大卫写的诗篇。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救恩神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是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很快乐啊，因着他的救恩。但是呢，如果这一位神不是那一位慈爱的神啊，他动不动他就发怒啊，动不动就处分我们，你敢靠他吗？啊，但我倚靠你的慈爱。圣经说神的怒气是转瞬之间，但他的慈爱就是一生之久啊，他是那位慈爱的人。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自己修养也不错啊，对人家也很慈爱，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个环境把你刺激出来啊，但是神的慈爱是完全不一样啊，他的慈爱跟他信实公义啊怜悯啊都连在一块儿。那讲到倚靠啊，他这里讲说倚靠你的慈爱，其实我们要倚靠神身上所有他的那些属性啊，不光是慈爱。那么当然是大卫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触啊，他写到这一段。我们要读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呢啊，我想我们常常把它解成就是不要忧虑，不要担忧啊。It's okay, everything gonna be fine, 这是我们常常会想啊，不要担忧。我想梁弟兄上一次也跟我们弟兄姊妹交通过啊，讲到忧虑，非常好的经文在这个地方使用。但是呢这个地方也讲到一个倚靠啊，不是倚靠世上的。 我们把三十啊到三十四节一起读一下。我读这双数节，弟兄姊妹读单数节好了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日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人为什么会忧虑？因为觉得明天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为觉得说我所计划的能不能成就啊、哦？有的时候没有什么事，人也在那里担忧。我们知道今天心里的问题叫忧郁症，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中国古话有说惶惶不可终日，就是他整天也没什么，他就觉得里面不平安，因为里面没有可以靠的啊。但是他这段信息里面其实是有讲到那个依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个地上看不到，神的国现在没有降到地上，地上有公义吗？没有公义。所以人如果依靠自己，依靠其他的东西，每天就在那边担忧。但是这里讲的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因为什么？神是万有的神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这一切在他创造里面他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就在那里是取用所需要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他也愿意把我们需要的给我们，这是不是最大的依靠？今天不是说一个父亲他很有财富他是个亿万富翁，那儿女要什么他都给得起那是讲在地上的。但是神要给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是不是依靠他呢？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依靠他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今天如果一个孩子在外地读书他除了学费以外，他需要很多的生活的费用，对不对？那生活的费用如果家里面比较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那可能自己要省吃俭用但是家里面很富有，说随时跟家里说我需要什么钱就汇过来了。但是我们的天赋比那个大得多我们今天看得到的地上其实是很小的一点点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我最近有看一个视频讲到那个我们人的眼光要怎么去扩大。你今天如果做一个速度非常快的一个飞行工具离开地面上，你离开地面一公里你看到的，十公里，一百公里，一千公里，一万公里，你到了宇宙的时候就发现地球都看不到了。可是我们今天常常为地上很多事在担忧，整个宇宙的浩瀚的大到的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估计的至少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银河系就有超过1000亿颗星球，但是在这个以外科学家还没有办法探索到的地方，那个不知道有多少银河星系，所以整个宇宙是多少亿颗星，比地上人类的人口要多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局限在地上，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这位神，你依靠的是就是他他是你可以完全信靠的。从人类的历史，从圣经里面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神成就了多少的事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发展。我们所看到是很短的一段因为我们在地上年日都很短，但是神的旨意一直往前，也许中间有一点短的，有一点 波折，但是不影响他完全的旨意成就啊。所以我们相信他，要相信到一个地步，我们才敢把万事都交给他啊。我们常常很靠自己都很行啊，我今天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个，但是没有看到说我们倚靠他才有福啊，因为他要给的啊，他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那么我们必须要坚持信心，倚靠神，才能在很多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不疑惑不恐惧，仰望交托，倚靠主的带领。有一位很出名的宣教士，他现在已经，他的后代已经到了第五代了啊，是中国，在中国内地会差派到中国大陆啊的一位宣教士，他叫戴德森哈森 Taylor，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啊。现在他已经有第五代，不晓得有没有第六代啊，都很啊虔诚的在服侍主。戴德森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的工作通常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不可能，在人所有的人都看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因为他第二个步骤就来了，困难重重，好像有可能，但是困难重重，但是最终呢成了，最后成就了。所以中间有经过一个困难重重，但是最后成就。为什么我们倚靠神，我们要凭着信心倚靠他呢？因为你不能想说有一个难处，神啊你为我解决啊，他们变魔术马上给你解决，没有，神要叫我们学一些功课，不然的话你就变成好像拜偶像一样啊，这不灵嘛啊，我就不信他了。不是的啊，特别在那些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啊，你要看神怎么来给成就。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就有讲到，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没有经过考验的信心是靠不住的啊。倚靠神是凭信心啊，不是凭眼见。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唱到亚伯拉罕啊，信心的祖宗。我们原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如今也算是亚伯拉罕的啊后裔。为什么呢？因为神拣选了我们这些人，我们一样凭着信心来跟随主。亚伯拉罕他就是凭着信心跟随主的啊，不是他以色列人啊，在他那个血统里面是他，我们这些人凭信心跟随主，我们也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三章那边有记到，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儿啊，他带着他出了他们乌尔，他侄儿叫做罗德啊。我们也知道罗德跟亚伯拉罕出来以后呢，后来在到了迦南那边呢，罗德他看到在约旦河的那个平原啊，水草很丰富啊，非常的繁荣富庶，所以他就拣选了那些地，而且慢慢移居到什么地方？到索多玛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结果呢，后来的他结局大家都知道啊，神降下天火焚烧啊，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啊。那罗德呢，罗德最后就是逃得一条性命，他的妻子也变成啊岩柱啊。所以证明他当初凭着眼见他的一个拣选啊，非常的悲惨的下场。但亚伯拉罕他不一样，亚伯拉罕他不跟他争嘛，亚伯拉罕他不跟人争，他也不做他自己的选择啊。亚伯拉罕他是单单的依靠神的指示和带领啊，所以亚伯拉罕神所应许他的最后都成就了啊。虽然离我们现在有三千多年哈，我们都知道已经成就了，至终他得到神所应许他的祝福啊，还有数不清的后裔啊。所以不是凭眼见， 我们是凭着信心啊来跟随主，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另外呢，还有功课要学。当然，今天我跟大家交通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信息啊，但是不完全，就是有一些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跟随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讲到那个主观的方面啊，信心主观的方面呢，你是因为圣灵在里面有引领啊。这一节的经文呢，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诗篇109篇第119篇第105节啊。我们知道诗篇是这个119篇呢，是最长的一个啊，经文最多的啊，176节，在他的10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想弟兄姊妹们在祷告里面都常常会啊提到这一节啊经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怎么会把主的话当作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在行在这个黑暗的里面。人生的前面我们看不清楚的，但是这位神他是自有拥有，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啊，他的话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主耶稣要临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都讲了啊，他说他去了以后会拆下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会把从前主对他们说过的一切话啊，把它解明啊，那就是说，我们平常读过主的话，记在心里面。你用需要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带领。我们今天不是做什么事掷骰子，啊，看几点，不是，啊，有神的带领非常有把握，那他是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啊。起先我也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过，说好像没有觉得是您在我里面有说话做什么啊，其实是有的。是不是我们有忽视他的，或者是我们长期都是啊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圣灵好像就不再对我们啊在里面起引导的作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5:19这些经文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一起念一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看我们这个人的魂生命多厉害，圣灵有感动你可以把它消灭掉。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把我们的魂的生命啊要对付了，不然的话圣灵在里面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往前，我们觉得说圣灵好像没有在里面起引导的作用，有，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这里讲一个啊一个短的故事，一个见证，就是艾森豪啊。大家大概都知道艾森豪，当然他已经过世有一段时间了。他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盟军的啊统帅。那盟军在他手下部队多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德国纳粹几乎把欧洲都拿下来了，眼看他就要统治整个世界了。结果盟军的统帅艾森豪啊，在1944年6月他面临一个非常非常难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要反攻回去啊，诺曼底，法国诺曼底那个海滩反攻过去。当然这是拍成电影了啊，以前我小的时候一个电影很有名叫6月6日断肠时啊，我是没看过这个电影，但是我记得我哥哥姐姐他们啊都说这个片子很好。当然这个片子除了把历史的啊事实啊它尽量的呈现以外呢，当然里面还穿插一些什么爱情的故事，但重点是在这里，就是说 他担负的那个重任，就是这一战必须打胜，而且要大得胜、全得胜，否则今天的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天气的预测好像都不适合啊，他们反攻。那有几千架的飞机、战机跟几千艘的那个船，部队已经在那边待命很久，在那边天天做演练。但什么时候这部队应该啊反攻？他面临很大的抉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卫星可以知道几天以后的天气啊，他们的预测大概都是靠目测这些东西。这个决定下去，如果对，皆大欢喜；如果错了呢，不知要死几十万人，因为那部队是飞机好像有4000多架，船也是有好几千艘啊。那他要决定那个日期，因为他们原本定了一个日期，但是他们始终拿捏不定，那最后要把它决定是哪一天，他在那里非常的难做这个决定。那个压力啊，今天中国大陆常常用那以前希腊那个王的名字是吧？压力山大，叫那个山，那个压力就像山压在肩头一样啊。但是他不能咨询任何人，任何人也不会给他什么忠告啊，哪一天好，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怎么做呢？这个时候他就在他后面的后来的日记里面呢，他写的，他说：“我知道我并没有我所需要的智慧，啊，你看他很谦卑，他不敢鲁莽做任何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太大了。我只能转向神，我恳求他赐给我这样的智慧，我将自己让在他的手中，我完全降服于他。”而他就给了我一个清晰的指示，使我洞察怎样做才对。他自己完全谦卑下来向神祈求，因为他知道这个决定如果做错的话，这后果很非常的严重啊，搞不好今天的世界就通通沦为这个纳粹的统治之下。可是这个决定能对能错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啊！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那位神，他赋予我勇气能做决定，最后他让我明白他所赐给我的那平安的意念。所以你看，圣灵有时候不会是很明白跟你讲你怎么做，但是你把这些事放在他的手里，我相信他当时已经决定6月6号，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日子到底能不能胜啊！但是呢，他把这个交在主的手里，圣灵给他一个平安的意念，而他的引导所做的决定啊，因他的引导所做的决定，所以我能够将事情的结局交在他手里。他祷告以后，里面平安，决定就是那一天，事情的结局在神的手里，不在他的手里。虽然他是联军统帅，你想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人整简直是要被这个压垮了，但是他不行啊，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这个决定，他绝不是匆匆忙忙啊，临时好像不知道怎么做才去向神祈求，求神的指引。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啊，不是到重大的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他平常就天天倚靠神，每一天都要操练啊，相信、顺服、倚靠、跟随的功课，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交通的啊，不可少。他每天都这样，所以他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知道神会负他所有的责任啊。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到那个地步，我们的信心也是会增加的啊。他知道这位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掌管一切，交在他的手里不会错，而且这个结果神来承担，因为他全部交给神了，他没有自己的意思。结果我们都知道，在6月6日那一天的攻击里面，死伤是很多，但是结果 德国人根本没有防到他们会从那个地方登陆啊。从那一战开始，德军就节节败退啊。所以你看到他倚靠神啊，顺从圣灵给他的带领啊，那个结局就是神要掌权，神叫他得胜，这征战不是他在乎他们啊。另外我想在第五点呢提一下十字架的道路。我想弟兄姊妹都听了很多了啊，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我们白饼聚会唱了很多十字架的歌啊，但觉得十字架的道路好像很难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他怎么说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不信主的人，包括我没有信以前，我们觉得说，这位神要救人，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他自己得死在十字架上，好像他是软弱，不能拯救人的。他这里讲到说，灭亡的人认为是愚拙，但是呢，保罗他认识到，他跟我们交通说，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啊！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主耶稣自己讲的啊，十六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一共两节，我们一起来念。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的题目是说，信徒一生的道路。其实，在神的眼中呢，我们都是要做门徒的。主耶稣怎么样，我们也当怎么样。他在地上怎么走过的路，我们一样要跟随他这样走。那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听就想，哇，十字架这条路很难走。那么主耶稣一开始就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再背起十字架。舍己的功课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学的啊。但是呢，我们前面交通道啊，相信啊，倚靠，相信，顺服，倚靠，还有圣灵的带领，这一些有一个对象，对象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嘛？你要相信主耶稣，你要顺服主耶稣啊，你要倚靠他啊，主耶稣跟圣灵他们三位一的神，你要跟随他的带领，要跟随。如果我们天天操练这四样功课的话，其实你就在学习舍己，因为他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啊，所讲到就是主耶稣。我们不跟随他，我们就走自己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你完全不可能舍己啊！啊，背起十架，你先得学舍己啊。那天天你这样学习舍己背十架，是一件难的事吗？是件苦的事吗？其实我们讲到信徒一生的道路，就是讲到一个人一件事。哪一位人呢？就是这位完全的神又完全的人的耶稣啊。什么路呢？就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啊，一个人一条路。那么怎么样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一生来学习走这条路啊？我想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在主里面其实我们都是新造人。怎么样让我们身上能够显露出啊有那新造的模样啊，这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啊在这条路上走，但是我们需要啊天天来学习，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加增啊，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顺服他，跟从他啊，倚靠他啊，到那一天我相信会得到主的称许，也会得到主的奖赏啊。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吧？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这条属天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那么样的不容易，但是主你确实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剥削啊、倒空剥夺的工作，是吧？真的能让我们这个人里面能够完全的降服于你。主，你不只是自己走过这条啊荣耀的道路，你也要我们这些人来跟随你走这条荣耀的道路。主，但愿你真的看见我们里面的心愿，也叫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这些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大的益处，就叫我们一生都能够来学习舍己来跟随你。主啊，但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啊你的众儿女们。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也真的能够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天天来学习跟随你，真的让你自己的荣耀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让父神也能够悦纳我们这些人。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请肖弟兄啊来报告一下。
感谢主啊，借着他的仆人把话放在我们的当中啊，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信息啊，在相信顺服依靠跟随的这条道路上啊，能够行得出来啊，能够彰显出神的生命来，神的荣耀来。感谢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当中，愿我们更多的思想这些话语，并且来也遵行神的话语，作为做一个啊遵守命令啊持守命令行神的旨意啊这样的一个人。好，在没有报告神家消息之前，我们先来欢迎啊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啊。这边有没有新来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请你起立让我们大家欢迎。没有，有吗？没有。中间呢啊，请介绍一下自己。
父亲
林
泉
啊，
林泉
好，林泉的你在父亲已经信主了吗？好，欢迎你啊，林泉弟。啊，还有哪一位？在我们中间这行有没有？没有了。这边呢？没有了哈。好，我们欢迎新来的弟兄姊妹就到这儿。下面我们来报告神家的消息。要来的礼拜五是有分家聚会啊，请弟兄姊妹按照各自的分家啊到分家去参加聚会。在会所呢另外还有两个分家的聚会啊，如果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分家，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到会所的这两个分家聚会来参加聚会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下主日的我们信息聚会的讲员是施家华弟兄啊，请我们大家为我们的施弟兄祷告啊，求主的圣膏油膏抹我们的弟兄，把他该有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基础真理班啊还在继续的进行，所以请9月9号受浸的弟兄姊妹们啊一定前往参加。第四件事情是汪仁丽芬姊妹已经在上主日就是14号安息主怀，追思聚会定于下周二23号上午11点在玫瑰港的 Memory Chapel 举行啊，就是沿着那个蓝线啊进去上山的那个Memorial Chapel 啊，请在主前纪念啊，也如果有这个感动的弟兄姊妹，盼望也能够去参加我们这位 汪仁丽芬姊妹的安息聚会。最后一件事，第五件事情，就是我们的2019年的直隶市的印有圣会所地址和圣经文的月历啊，已经到货了啊，是6块钱一份啊，欢迎弟兄姊妹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到这个售书处去啊去洽购。今天的整节是第四区的弟兄姊妹，下主日是英文少年组。好，神家的消息我们就报告到这儿。下面我请我们一起低头，为着爱宴，我们有一点谢恩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恩典乃是我们不配得的，而你却白白的赏赐给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不仅是赐给我们永生，不仅是从死亡和罪黑暗里面罪恶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并且还要带我们进入你那个永远的荣耀的里面。主，这恩典它长阔高深，我们无法测度，我们唯有在这恩典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主，不但如此，你还派圣灵宝会师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这一生的道路上，在教导我们，在引领我们，在矫正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一直走在主所要我们所走的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这一条上行的道路上，这一条荣耀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有你的带领，有你的保守，有你的扶持，有你的关怀，有你的保守。主啊，我们这条路是靠着主，凭着信心能够一直走下去。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看顾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主啊，在你面前俯伏敬拜，荣耀颂赞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为着中午的爱宴，我们献上感恩，求你洁净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领用的人灵魂体都蒙保守，都健康。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